第五集。
那是一个晴朗的深秋季节，天高气爽，乍寒还暖，温柔的阳光照在头顶上，让人身子暖洋洋的。激动的一夜未眠的二愣，一大早连饭也顾不上吃，就赶到这家公司来应聘。但是一跨进公司大门，他就傻眼了，已经有几十个人正排在自己前面，他们个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博古硕风，气度不凡，而自己却风尘仆仆，衣衫普通，肌力鹤群，相形见拙，就像陈焕升进城，又像刚下班的搬运工。他们个个手持各种各样的彩色证书，互相观赏，彼此奉承，表情十分复杂，而自己却只有一张大专毕业证书的复印件，看来形势不利啊。这时二愣心中的那份自信荡然无存，那么激动也不见了踪影，待之以惶恐不安，心意骤然平添了许多自卑，有点后悔这次冒昧的面试了。他甚至反问自己，我怎么这样轻信于人，居然到这家实力雄厚的公司来应聘，同这些气宇轩昂的大学骄子们相竞争，岂不是自讨没趣吗？原来昨天下午，也就是最后一场招聘会的那个下午，二愣仍然停留在大型招聘会的现场。他不敢出去吃饭，因为没有门票，他不敢走出大门。算起来，这已经是他进城之后的第 N 次参加的类似招聘会了。过去的经验在告诉他，这不仅是一场白忙，还是一次白搭门票和简历若干份的赔本买卖。然而，不来又干什么呢？如果来了，尚有一丝渺茫的希望，不来呢，希望只有零。这几天为了补偿因参加招聘会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二愣顾不得脸面，向其他失意者学习，悄悄捡起了垃圾。马路上的垃圾桶是对外开放的，专业拾荒的人又多，收获并不理想。不过如果不怕跑腿，多走一些路程，积少成多，也会小有收获。把他们整理归类，送进废品收购站，也能换上几个零钱，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换来一顿可口的晚餐。参加招聘会后，二愣忽然发现招聘会场内的那些垃圾桶里更是塞满了被丢弃的简历表、旧报纸和饮料瓶，全是求职者扔进去的，比马路上的垃圾桶可是充实多了。心里立即打起了主意，但二愣并不知道这些垃圾桶都有固定的所有者，他们不会把好事拱手让人，一旦发现有人揩量他们的积宝盆，会立即扑过来，轻者大声呵斥没收赃物，重者痛打一顿踢出会场。第一天二愣就差点被踢了出去。那天二愣不懂内情，竟在递完简历表之后直接去了垃圾桶，因为一进大门他就发现这些垃圾桶里塞满了废弃物，全是求职者丢进去的。穷困潦倒的二愣如今早已养成了看垃圾桶的习惯，这可是其他求职者所不具备的。但二愣不敢马上去掏，因为要应聘呀，如果抱一堆垃圾去应聘，个人形象岂不大打折扣。谁知当他发完简历表回到垃圾桶身边时，却发现许多垃圾桶已经被人动过了。他立即再去寻找，总算找到了一只没人动过的，便蹲下身子把垃圾全掏出来丢在地上，然后再用一只塑料袋装进去。就在这时，一只脚从身边伸过来，将他的一只手踩住了。二愣吃了一惊，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慢慢回过头，斜着脑袋仰视过去，发现一个满脸胡子比自己还土气的家伙正在瞪着他，脸上写满着愤怒。
你是从哪里来的？
那人操着本地口音，低沉而又威严地问。
我是来招聘的，我怎么了？
二愣假装不明白。
去你妈的，就你这熊样还招聘。
大汉一脚把二愣掀翻在地，再踏在身上。
你瞎了狗眼了，这些垃圾桶全是老子包了，你不知道吗？你知道你的行为跟偷和抢有区别吗？
我不知道啊。
二愣说。
说你总共掏了几只桶，照收赔偿。
大汉不依不饶。
大哥，你瞧，我才刚刚动手掏呢，我确确实实是从招聘会现场出来的，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的行规啊。
二愣担心自己被赖上了，只好服软。
滚，再让我看见了，我打断你的狗腿。
二愣连忙爬起来跑了出去，直到回到出租屋，还感觉那只被踩过的手隐隐作痛。二愣再也不敢动这样的心思了，只好瞧着垃圾桶干瞪眼了。可是昨天下午饥肠辘辘的二愣实在受不了了，他想，如果今天不在回屋之前填一下肚子，恐怕自己连爬的力气都没有了。要知道，早上、中午直到现在，他一直滴水未进啊。既然不会偷，也不敢去抢，除了捡垃圾，他实在没有任何生钱之术。古云说，仓鼠满而知礼节，换句话就是，人在饥饿中什么也顾不得了，为了肚子，他只能铤而走险。于是他暗中观察了一下现场，确信四周没有那位大汉，也没有其他可疑的人，立即朝一只垃圾桶奔去。他跪在垃圾桶边，把手伸进桶里，一把把掏出里面的所有垃圾，然后进行归类，收获果然不小。除了饮料瓶、旧报等废品，还躺着一只完好无缺的苹果，心中不由得一阵狂喜。他把那只苹果捧起来，刚往自己嘴里凑，就闻到了一股久违的甜香，口水也直溜溜的刮下来，感到肚子更饿了。不过就在此刻，二愣忽然觉得背后有人正在盯着他，二愣吓了一跳，身子僵住了，心里大叫不好。他隐隐觉得这个人是垃圾桶的那个所有者，否则他怎么会对垃圾桶感兴趣，并在自己利益受到侵犯时及时出现呢？妈呀，我这可是累犯呐，要是让他认出来了，还不全拿脚踢外加罚款呀。不过大概他还没有认出来，他之所以不动声色，就是等我把垃圾整理完毕后再来收脚现身的，然后骂我一顿，让我滚蛋。第一天自己不就遭遇过这样的命运吗？为了避免重蹈那样的命运，二愣脑子一转，玩起了自言自语。
妈呀，我终于捡到一只大苹果可以充饥了，真不容易啊。不过我只要苹果，不要其他垃圾，因为这些东西是属于那个大汉的，我可不能随便拿人家的东西。
然后二愣把分拣好的废品一一送回垃圾桶里。年轻人，你是来参加招聘会的吗？背后那个人突然开口了。二愣扭头一看，不是那个大汉，而是个体面的中年人，西装革履，气度不凡，一看就不是一般人。二愣松了口气，点点头道，
是的。
那么是否有企业录用你了呢？
如果录用了我，我怎么还会来这里捡垃圾吃呢？
二愣有点不耐烦了。
哦，
那云掏出一张卡片交给二愣。年轻人，卡片上的这家公司正在招聘，你明天去一趟吧，相信你会有好运气的。说完那人走了。二愣愣了半天神，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看了看卡片，是本市的一家大企业，中外合资，资产数亿。二愣想，妈呀，连三四个人规模的小企业都看不上我，何况是这么大的企业，这人是不是戏弄我？不想，如果不是戏弄我，为什么要让我去应聘？
我去不去呢？
二愣一边啃苹果一边思考，
他凭什么让我去呢？连简历都没有看。
二愣心里没底，想了一宿之后，二愣到底还是来了，因为经验告诉他，只要是希望，哪怕是万分之一也要抓住，何况他什么时候遭遇过高于万分之一的希望呢？谁知以来就遇到眼前这样的热闹场面，他的可怕程度并不亚于昨天的招聘会场。不过二愣并没有退却的打算，反正已经来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吧。要说自讨没趣，自己不知自讨了多少回没趣，早就不在乎了。不知不觉中，二愣来到了接待人员的面前。那位接待他们的小姐问，
先生，你应聘什么职位？
二愣说，
我不知道啊。
小姐笑了笑又问，
你了解我们公司吗？
二愣摇摇头，也不甚了解。二愣的话引起在场者的一阵大笑，
求职者一起投来鄙视的眼神，许多求职者甚至捂起了嘴巴。那位小姐却忍住笑，再次问，那么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
这一问，二愣才如梦方醒，立即掏出那张卡片说，是昨天一位中年人交给我这张卡片让我来的。
小姐接过卡片一看，高兴地说，恭喜你先生，你被录取了。
什么？我被录取了？
二愣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是的，我们总经理吩咐过了，如果有一个年轻人带着一张公司的卡片来应聘，就告诉他他被破格录取了。
为什么呢？
二愣更加迷惑了。不知道，不过总经理让你去他的办公室一趟，到那里你就会知道的，请吧。
好的，谢谢，谢谢啊。
二愣顺着接待小姐手指的方向走去，诚惶诚恐地敲开了总经理办公室的房门。走近一看，二愣惊呆了，总经理不正是昨天给他卡片的那个中年人吗？
您好，没想到会是您。
二愣有点措手不及，总经理示意他坐下来，然后问道，
年轻人，知道我为什么破格录取你吗？
二愣欠起身子笑道，
不知道，请您为我解惑。
因为你的办事态度。总经理慈祥地说，昨天你都饿得捡垃圾吃了，还坚持把垃圾整理归类，整齐的归放原处。我想一个在如此困境中还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的做事是难得可贵的，我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哦，是这样的。
二愣笑了，同时感到有些脸红，但他不敢说。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如果说出真相，后果肯定不会这样令人意外。
总经理，您渴了吧？我为您切点茶水。
为了掩饰自己心中的慌乱，二愣立即站起来，抓起暖壶，准备为总经理冲茶水。
慢，杯子是昨天用过的，还没有冲洗呢。
总经理提醒说，
是，我这就给您洗杯子去。
二愣急忙去了卫生间。二愣把洗好的杯子放在总经理桌子上，提起暖壶就要冲水。
慢，杯子里还没有搁茶叶呢。
总经理又提醒道。
哦，忘了，不好意思啊，我这就给您放茶叶。
二愣有些心慌，四处找了找，终于发现了一桶茶叶。二愣把茶桶里的茶叶抓出一撮放进茶杯里，又接着冲水。
慢，暖壶里的水是昨天的。
总经理再次提醒道。
对不起，我就去给您拿水去。
二愣更加心慌了，提起暖壶朝门外的开水间奔去。
不必了。
总经理沉思了片刻，脸色慢慢凝重起来。
年轻人，你居然连冲开水这件事都做得如此糟糕，我真怀疑你不是昨天的那个年轻人。
总经理，是我呀，千真万确。
二愣流下了一脸冷汗。
你别说了。
总经理摆摆手。
也许我的判断是错误的。这样吧，你先回去，让我再考虑一下吧。
二愣彻底晕菜了。故事启示，二愣之所以露了馅，是因为他的性本来就不怎么香，总经理由于一时走了眼才看中了他，但他的本来面目很快就暴露了。退一万步讲，即使他蒙混了一时，也蒙混不了长久，所以要想在职场上赢得青睐，靠表面的东西是不可能奏效的。也就是说，即使你打扮的风度翩翩，文凭搞得高不可攀，如果没有扎实的内涵功夫，迟早会混不下去的。滥竽充数的下场是人人皆知的。下谎蛋。对不起，同样的下蛋机，我只需要从来没有下过谎蛋的那一只。是我无情，你可以另谋高就了。 从这家公司出来，二愣脸红了好几天，不愿跟任何人提起这次遭遇。实际上他也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他唯一要抓紧做的就是一边捡垃圾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一边继续求职。参加人才招聘会的经历告诉他，这条路对于他来说是行不通的，因为求职的人黑压压的一片，都是卖方市场，什么形象什么学历都有，就像菜市场上的萝卜白菜排得满满当当的，把企业招聘人员挑得眼花缭乱，自然什么菜最好就挑谁。不管从形象上还是从学历上看，自己都是低人一等的，难入他们的眼。现在唯一的求职方式是从招聘启事里寻找目标，打电话咨询，然后参加面试。因为此时是买方市场，也就是求职者在挑企业，去应聘的人也不是很多，他们只能从矮子里头挑将军，万一运气好，人家就缺我这样的人呢。然而他读的是一所普通大学，只有一张大专毕业证，而且是复印件，这对于许多用人单位来说简直就是一张一文不值的白纸。在他们眼里，高文凭才是高素质，也才有高能力。二愣翻遍了城里所有刊登过招聘启事的报纸，没有一家不提到文凭。二愣打电话咨询，也不敢坦白自己的学历，只是告诉对方我的学历还可以。当他得到可以去面试的答复后，他的心又扑扑乱跳，害怕遭到对方的嘲弄。每次上电梯去面试，心窝里的那只金兔越发不老实。进了公司一坐，看着那些同行们掏出红蓝青紫的证书，啪的摔在桌子上，个子又矮了半截。他除了一张写着我没有您希望的高学历，但我有您希望的努力的简历表，什么也拿不出来，只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简历被打入另册。一声等候消息的送客令结束了一段梦想，带走的是他那声长长的喟叹。哎，学历学历，谁让自己不读清华北大呢，活该。这天二愣正在大街上垂头丧气的走着，一个盯他多时的年轻人神神秘秘的接近他，压低声音说，哥们儿，要不要办证？二愣笑了，赞助证咋办了？那人左右瞄了瞄说，是毕业证，看出来了，哥们儿是外乡人，晋升发财还没找好门路，看您的表情一定是没来得及考研读博，却赶上了文凭时代，不过不要紧，我能为您解决燃眉之急。
也就是说你能为我办一张文凭？
二愣问。然也。
如果我让你给我搞一张职称也不在话下。
正是本人的业务范围，不争不要钱。二愣的眼睛便唰的一亮。二愣花了捡破烂赚来的100元钱搞了一本硕士证书和一张高级职称证明，外表既可以乱争，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二愣挑了一个待遇高的大公司去应聘，一个叫金梦的文化公司正在招聘多功能编辑一名。二愣昂首挺胸的敲门进去了，把证书往桌子上一拍，发出一声脆响，人事部经理的眼睛随即放起亮光来，再看看简历，马上就打破常规说，
我们等候多时了，就是你了。
所谓多功能编辑，就是集编校、撰写、策划和销售于一身。编校是老本行，他的那些小说稿哪一篇没有校对过无数回。再说读大学时，他就是学校文学社社报的编校。撰写二愣更不用担心，虽然没有文学作品问世，但小通讯、小故事什么的也在地方小报上露过脸。至于策划，二愣也不怕，边干边学呗。所以二愣进了金梦，觉得自己如鱼得水，似鸟冲天，可以大显身手。加之工作来得不易，他决定倍加珍惜，绝不让自己出错。
于二愣，交给你一个任务，在3天之间策划一套给农民看的书籍，必须大有卖点，否则你只有基本工资。
第一天 编辑部主任交代说。
三天。
二愣大吃一惊。
你现在是在试用期？
主任强调说。
我明白了。
二愣知道这是在考验他。
放心吧，我绝不让主任您失望。